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我们在讲约拿书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开始，也有好的结束。那么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 ，start well and finish well。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，他们开始的很好，很辉煌，很荣耀，结果结束的很悲惨，很丑陋。那有些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时候，开始的很热心，很火热，可是结束的很冰冷，甚至离开了主的面。我们讲约拿，其实就是讲我们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约拿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好，像约拿一样，他是个伟大的先知。一个先知，他一定是有神的呼召。一个先知，他一定有神的定命。啊，他有一种吃苦的精神。因为他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他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，上帝的口，把上帝的警告带给这个世界，把上帝的恩惠怜悯传讲给世人。当世人不接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妥协，所以他们向这个世界的呼喊，要回转归向上帝。所以你看看整个在圣经的里头，先知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，他可以谴责君王，可以警告有权势的人，所以很多人被杀头，可是杀头他们也在所不惜，因为他们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信息，他们不妥协。约拿开始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，可是在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开始的很好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居然逃避上帝，不可思议啊！你的逃避是什么？他不顺服上帝。约拿这个名字就是格子的意思，格子是一个驯良，顺服，传递信息。可是上帝给他信息的时候，他居然逃避，这让我们很震惊。你们知道在圣经里头，先知都是很辉煌、很荣耀、很尊荣的一种服饰，可是唯独约拿，约拿很特殊，很特殊，因为在圣经上只有基督只以约拿为自己的预表，而唯有约拿被差派到外邦人中间去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一般的先知只是在以色列的国内、百国或者南国在传讲上帝的道，可是约拿是唯一的一个被差派到尼尼微去传讲上帝的道，可他居然拒绝上帝，违背上帝，逃离上帝，所以这让我们对约拿这个人产生极强烈的兴趣，对吗？他开始的很好，可是上帝说现在你要去，可是他居然逃避耶和华，逃避上帝的面，结果逃避以后怎么样？带来的是风暴。当你逃避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居然兴起风暴来抓住他。所以当一个人要远离上帝的时候，逃离上帝的时候，一定有风暴伴随着你。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，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越是背叛上帝，越是远离上帝，越是逃离上帝，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暴，无论是自然风暴还是人制造的风暴，就越来越多。美国现在正在远离上帝，这个风暴才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一旦有一天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陷入一种风暴当中。所以这是我们读约拿的时候，我们明白约拿其实离我们不远，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就有约拿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逃避上帝，躲藏上帝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渴望上帝，对吗？我们知道我们人心里头有一个极大的空缺，离开上帝我们永远不得安宁，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世界上没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们。我们受造就是为了上帝，我们的心只有被上帝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心才得安宁，才得安息。这个世界没一样东西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顿下来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亚当的秉性，逃离上帝，特别是上帝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合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逃避上帝，结果呢风暴追随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，他逃避上帝。我们读第一章啊，我来读好吗？可能经文比较多，我读好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看着这个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”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，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，要往他斯去。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，去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使船倾洗。约拿一下到船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了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呐、为何这样呢？起来，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致灭亡。”船上的人彼此说：“来吧，让我们撤迁，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？”于是他们撤迁，撤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何的缘故呢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、哪一族的人呢？”约拿说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”他们便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十一节，他们问他说：“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”这话是因海浪愈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遇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。”然而那些人不肯，极力荡桨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愈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是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。”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并大大敬畏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让我们先读第十七节来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创造我们的主，是你给我们气息，是你让我们得以生活、动作和成流，是你给我们家庭，是你给我们才干，是你给我们有个自由的空间能敬拜你，是你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，是你救赎我们，把荣耀的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，成为你的女儿，是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圣化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提升我们。我们在患难中你搭救我们，我们在冰冷的时候你温暖我们，我们在疾病当中你伸出手来扶持我们。主，我们受召是为了敬拜你，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突穿我们的心，唤起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愿你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耳朵，苏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听懂你的声音。愿这儿的每一位都被你圣灵来触摸，在家中在线上敬拜的每一位，你圣灵来触摸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，对我们心说话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，
阿门。 约拿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听得懂吗？他听得懂。上帝说你起来到尼尼微去，信息非常的清楚，你起来到尼尼微去，他听得懂。是约拿胆怯恐惧吗？他逃避上帝是因为他没有胆量吗？绝对不是。那他为什么要逃避上帝的话呢？你先知的目，神呼召先知，你要做什么？就是要传讲上帝的话。可是现在上帝的话临到了你，你不接纳上帝的话，你还背叛上帝的话，不听从上帝的话。上帝说你到尼尼微去，是朝东去行。他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他向西逃到他斯。尼尼微是在东边，他斯是在西边。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，是一个辉煌的伟大的一个城市，它里面的人口据说有60万，因为其中小婴儿不分左右的孩子有12万，这是个座大城，在古代是座大城，对吗？当然跟台北相比，那跟上海相比，跟东京纽约相比，那是个小城，但是在古代那个时候有60万人口的城是一个大城。尼尼微城里头有各种各样豪华的建筑，但是这是一个堕落之城。上帝说你去向尼尼微人呼喊，召他们要悔改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。亚述帝国就是现在的大概是伊拉克一带，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血腥的一个帝国，你可以称它为虎狼之国。你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个秦国，秦国你知道人打仗的时候为了鼓动士兵商场征战，他们有一个行赏的制度，就是你多砍一颗人头就多分给你一亩地，多给你一栋房，多给你一个仆人，所以士兵争先恐后分裂的征战。所以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他的腰上面都系满了人头，因为他有人工欣赏。我们说秦国是个虎狼之师，那些军人是虎狼之师，但是亚述帝国比这个还要残暴还要血腥。我下面讲这个话也许听起来让你有点刺耳啊，但是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国家。他们不但去攻占一个城市以后，他不但是把人砍下人头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他先砍下你的手臂，留下一个手臂，砍断你的腿，然后呢在处死你之前跟你仅有的一个手臂握手，以此来嘲笑你，然后砍下你的头，然后把头放在一个竹竿上，让你的家人顶着这个竹竿上的头去游行，以此来羞辱你。他们征服了一个城市以后，因为他们兵力不够人口不够，他不可能留下一批人来治理这个城市，一般是全都杀光烧光和抢光，就是这么一种残忍和残酷的。他把人活活的焚烧，甚至把人用绳索把你整个身体拉紧，把你人活活的把整个皮给剥下来，而且把人的石头给拉出来，非常的残忍。这样的一个帝国是个邪恶的帝国，我们说实际上非常邪恶的帝国。可是上帝告诉你，告诉约拿，你去向他们传道，叫他们悔改。你说约拿听得进去吗？约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，他知道上帝啊，你在讲什么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种邪恶的人你应该把它完全的除尽，全部的毁灭，再显出你的公义。你让这些恶人沉留在世界上做什么？焚烧他们，毁灭他们，而且你留下了他们，对于你上帝的子民是一个威胁。因为将来你知道亚述帝国吞灭了以色列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上帝当然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上帝在100年之后呼召另外一个先知叫拉宏，去宣告上帝的审判。你们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尼尼微，可是时间还没有到，上帝要救那一代的人， 所以差派约拿去，可是约拿听不进去了。希拉的心中充满的是一种怨恨，一种憎恶，对邪恶的一种憎恶，对邪恶的一种怨恨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，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，对吗？很多人为了爱连王位都不要，对不对？你工作都不要，你父母都不要，他要追求那份爱。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为了爱你千里来相会，对不对？不管多少都遥远，你去为与所爱的人想见面。可是恨呢，有同样大的力量来推动你，我跟你没有关系，我逃避你还不行吗？我不报复你，我逃避你还不行吗？约拿不希望听从上帝的话去向他们传道，为什么？约拿不但怕失败，弟兄姐妹要知道哈，约拿不单单怕失败，约拿还怕成功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约拿情节，你怕失败，同时也怕成功。为什么怕成功啊？如果我去尼尼微去呼唤你们悔改吧，假如他们真的悔改了，我情何以堪呢？这种邪恶的人，我不要在天堂里见到他们，对吗？我不要在天堂里见到他们。如果他们悔改了，就能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领受上帝的慈爱，不行，我不要看到这个结局，我不要看到这个结果，我希望他们全都死光。这是约拿内心深处的一种挣扎。他知道不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？当然知道嘛，上帝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上帝的手在审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。世界上没有一个邪恶能撑到五千年的，没有一个的。可上帝又是慈爱的，所以约拿到了第三章，他也知道耶和华你是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，他知道。可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没有办法胜过内心那种怨恨，那种种族主义的心态。上帝，我不要去，我绝对不要去。你知道上帝在治理这个世界，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懂不明白，对吗？有人说上帝在治理这个世界用两只手，一只手是公义是圣洁是审判，一只手是怜悯是恩慈是恩典。如果上帝只用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，你说错了话就打掉你的牙，对吗？你走错了路就砍你的脚，你摸错了东西就砍你的手，你觉得这个世界能生存下去吗？可不可能？可能不可能？每个人都有错啊，在座哪一位没有错？你一错就打你的牙，就砍你的手，抽你的脚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存在下去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在这个世界。那好了，如果我也按照怜悯来治理这个世界，我抢了银行你放我一马，对吗？我打断了你的腿你也放我一马，这个世界同样不能存在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就一片的混乱。可是上帝既公义又怜悯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让这个邪恶如此的嚣张毁灭他们？如果每个人，上帝说犯罪就毁灭，弟兄姐妹，我也不能站在这儿，对吗？你们也不能坐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不但看你所做所行的，看你的心啊。如果上帝按照我公义对我们每个人，没有个人得以成活。但如果没有上帝怜悯对待我们，没办法成活。如果只是怜悯对待我们，我们同样这个世界一同完蛋。可是约拿明白这个道理，可等他身上的时候，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他无法接受这么一个邪恶的帝国，这么一个邪恶的军队，你不处灭他留他干什么？上帝你让我去，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。我不懂你在做什么，上帝，你做这个事有合理吗？你做这个事有道理吗？你不看到做这个事带来的危险吗？上帝，我不懂你在做什么，这不是最好的事情，上帝啊，这不是最好的事情，我看不到你做这个事有什么理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刻就有约拿所面对的这种挣扎，我不懂你在做什么，我不清楚你在做什么，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。上帝，你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最好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上帝，你把这个尼尼微城全都烧毁，那是最好的。 让尼尼微城所有的人死光光，那是最好的。让大人小孩全都死光，对我们以色列人是最好的，免得他们将来侵犯我们，这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。可是上帝，你不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你现在让我去传悔改的道，我不懂你在做什么。你既然不把最好的给我，上帝，我不觉得你真的爱我们。你既然如此，我们没有话可谈，我走还可以吗？我逃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约拿的一种心态。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我们不大懂，有的时候为这个事领导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理解？上帝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给我？我们中间有些人在收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化验报告的时候，又惊呆了，为什么？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？我不明白。你看我这么聪明的人，为什么怎么样找不到工作呢？找不到心爱的工作呢？我不懂为什么。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背叛我呢？为什么一直奔跑在一种邪恶的路上，一种错误的道路当中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遇到这些不明白事情的时候，上帝，这样我看是最好的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没有成就我所认为最好的，你就不爱我，所以我要躲避你，我要逃避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约拿就开始逃避上帝。上帝说往东面去， No， 我偏要往西边。上帝说你走旱路， No， 我偏要走水路。这就是约拿的心态，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心中有个坎跨不过去，他逃避。心中是你什么是你心中的一个坎？你要躲避上帝呢？我们就像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行走在这个天路当中，有的时候有个坎过不去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逃，你就开始逃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有没有人？我就见过这样的人，他开始逃啊。因为哪一事情让你逃呢？你知道上帝怎么说的吗？对，我们也读这段经文来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成活吗？尼尼微人是邪恶，上帝可以一句话就毁灭整个尼尼微，可是上帝说，你以为让人死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？我的心意是让他们回头离开他们的邪恶，因为我是公义的，又是怜悯他们的神。可是约拿说， No， 我没法接受你这种做法，在我看来最好的事情是除灭他们。你说上帝的意思跟约拿的意思开始发生碰撞。约拿说，既然你不按照我的意思，我想不通你的话，我就逃。这是约拿逃跑的一个原因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让我们逃跑，对吗？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让一些基督徒们远离神，逃离神。非基督徒他们一直在逃避神，一直在逃避神，逃避的结果绝对不是蒙福。这个世界越逃避上帝，灾难越是越多。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什么原因使你远离神呢？可能很多种原因，比方说周围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，我看到人家没有好的见证，我有了个理由，我看得不舒服，所以我要逃离上帝，我远离上帝。然后呢，祷告不蒙应允，我求了，可是上帝不听啊，说你远离上帝。有的时候你受苦受的时间很长，你觉得一个爱是爱我的上帝，上帝就是爱，一个爱我的上帝怎么能让我受苦呢？我想不通，就像约拿一样，我想不通，想不通就说明你不爱我啊，所以我要逃避上帝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逃避上帝？因为我们忧虑忙碌，我们灵性荒芜，我们也逃避上帝，对吗？很多人他没有团契生活，也没有圣徒相通，慢慢的冷淡，他就远离上帝了。有些人一直是活在罪中，不能胜过罪，对自己回心，我屡战屡败，所以他远离上帝了。有的人受撒旦的欺骗，被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洗了脑，他随从这个世界。好多原因让我们逃避，所以约拿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总找一个理由来逃避上帝。我们不能顺服上帝，像约拿他不能顺服上帝，因为觉得上帝不能给他是最好的，要按照他所想象的逻辑，那才是最好的，在证明上帝是爱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请大家知道哈，当你逃避上帝的时候，上帝 会怎么对待你呢？如果一个人背叛我，我尊重他，我爱他，我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他，他拒绝，他逃避，那我的心态是什么？你既然如此，拉倒吧，没有你我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，你既然抛弃我在先，那我就抛弃你，世界上不缺少人才。那我们往往是这种心态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不是这样，你逃避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没有放弃你，上帝要抓住你。可是上帝用什么方式来抓住你呢？你不敢想象上帝用什么方式来抓住你。当约拿逃跑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逃避上帝的人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。一个逃避上帝的人，上帝说有风暴伴随着你。但是我先让弟兄姐妹想到，当一个人逃避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在走下坡路，一定走下坡路。你看约拿走下到约帕，遇到这船，给了船桨，然后上帝搅动大海。上帝特别用一个词很有意思，上帝就舞动大海，就像舞动手中的长矛一样，让海浪翻腾。然后呢，约拿再下到舱底，你发现约拿在走下坡路，对吗？先是下到约帕，然后下到船舱，还没有到底啊，然后扔到海中，陷到海中，还没有到底啊，最后被吞在鱼腹当中。一个跟随上帝的人，你跟上帝走，你行走在高原之上，慢慢的升高，靠近上帝。一个远离上帝的人，他是走下坡路，你的灵魂，你的心灵是越来越向下去滑动。所以圣经首先告诉我们，一个逃离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来走下坡路的人。逃离上帝的路就是下坡路，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来，逃避上帝的路就是下坡路。你看约拿是怎么走下坡路的，我们先讲这一点好吗？那天早晨约拿心中实在没有办法，他觉得你让我向东，我绝对不向东，我要向西。他定义要逃避耶和华，不顺服上帝，拒绝上帝。你觉得那天早晨约拿起来以后，他会祷告吗？会不会祷告？他会不会祷告？弟兄姐会不会祷告？他不会祷告，因为他逃避上帝的面，就不想再跟上帝说话了。当一个人逃避上帝的人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不再祷告了。我懒得见上帝的面，我们话不投机，我不想见你的面，我不想跟你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一个逃避上帝的人，他是不会祷告的，他不再祷告。所以约拿那天早晨起来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祷告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不祷告。第二个，他到了约帕之后，他下到约帕之后，他没想到事情这么样的顺利。原来远离上帝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啊。有些人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你觉得事情好顺利啊，为什么？我要想娶他斯，他斯就现在的西班牙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娶他斯，居然还真的有船呢。如果假如没有船，我打道回府，对吧？可是事情很顺利啊，我到了约帕，来到窗口，有船到他斯去吗？对方说有，正好有一条船。当你决定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你放心好了，有一种顺利的时间伴随你。你要想去逃避上帝，魔鬼绝对给你预备逃避上帝的船只。我再讲一遍，当一个人决定离开上帝的时候，绝对有路可逃，因为魔鬼给你预备了逃避上帝的船只。魔鬼在使用他，他不知道哪有这么顺利的，他觉得很顺利。第三点，哦，有他斯的船只啊，多少钱？哎，掏到口袋，这个钱真好 ，perfect， 冥冥当中有个手在帮助我嘛，对吧？因为我预备了船只，现在船价正好。你知道从约帕到他斯有多远吗？从约帕到利利威是500个英里，从约帕到他斯是2500英里。你听从上帝的话，你走500英里；你逃避上帝，要走2500英里。也就是说，你逃避上帝，你要付出更多的劳苦。 逃避上帝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不仅仅是付上船价。你知道这一趟将近花一年的时间，就从约帕到他斯将近一年时间，没有一年到八个月，古代没有飞机，对吗？就是这种人力船要一年的时间。你走到尼尼微不需要一年，对吗？所以你逃避上帝你花更大的代价。一开始你感觉不到，你觉得好释放啊，我终于摆脱了上帝，我现在自由了，就像浪子一样，他离开父亲的时候他好开心啊，我终于独立了，终于来寻求自我。可是最后怎么样？落入猪圈，对吗？所以约拿离开上帝的时候，他以为得到释放，从此踏上一个漂流之路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远离上帝的人，你就离开了你灵魂的家，离开了父的面，你的心灵开始漂泊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条船。人生就像船在漂流，在漂流啊，你没有一种把握，没有一种确定，什么时候一浪可以掀翻这条船你根本不知道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心中不再有这种笃定，就随船漂流。第四点，当约拿在船上的时候，上帝兴起风浪，整条船快要被淹没。为什么要上帝兴起风浪？就要抓住约拿。可是全船可能整个船上有几百号人，对吧？你连累他人。当一个人违背上帝的时候，你率性而活的时候，当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罪就辖制你，不是上帝抓住你，就是罪人辖制你。罪在你身上做了王，你一定会伤害别人，别人伤害你，你也会伤害别人。你身上像长了刺一样，你的言语、你的态度、你的心态就不再一样，因为你的里头不是上帝在做王了，基督的平安不在里头做王。所以第四步，他一定会连累他人。那第五点呢？他下到船舱沉睡孤独，昏昏入睡，不再和任何人打交道，把自我封闭起来。他疲惫了，他很累，懒得见你们的面，外面是洪浪滔天，跟他管他的屁事，他不管。外面人说我没命了，可他不管了。他倒在床上，他在船舱最深的地方在呼呼的入睡，他把自我给封闭起来。这样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当然不会要见你的牧师，不想见你的长老，也不想见你团契的弟兄姐妹，离教会的人远远远的，把你微信给拉黑，不再跟你打交道，把自己给躲到一个自己的角落，不再跟人打交道。他的灵性处于一种沉睡状态，他的里头不再有面见上帝的那种喜乐，他可能觉得哎呦挺好啊，他不再有属天的喜乐、属天的安顿、属天的平安。时间长了以后，约拿说这个风浪兴起以后，那些士兵们知道啊，那些水手们知道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。这些水手们都是有经验的水手，对吗？都是有经验的水手，他们觉得这个风浪绝对不是自然界造成的风浪，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引起了这个风浪。他们觉得很蹊跷，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巨浪，他们知道不对，根据他们的航海的经验，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风浪。所以这些人开始向他们自己的神灵祷告，上帝就使用这些人。后来他们觉得这一定有一个人，他们抽签得说是约拿。约拿承认说哦，是我是希伯来人，我在逃避上帝。是谁唤醒了这个约拿呢？他在船舱里在睡觉，是谁唤醒约拿呢？上帝利用船长，那个船长进入舱底，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呼呼大睡，他觉得很蹊跷嘛，对吗？很奇怪，整个全船的人都在忙碌，可是这个人居然在睡觉。所以上帝透过船长对约拿说起来，这是回应上帝当初对约拿的呼喊，对吗？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去，可是他不听，他要沉睡在那个地方。 所以他起来以后面对这些士兵们啊，水手们的话，他说是我，那怎么办？原来你逃避耶和华，你怎么能逃避耶和华呢？你逃避你的神呢？他说你们把我扔到海中，风浪就会平静。他为什么讲这个话？意思说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生命，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他最终要走到一步，他找不到生命的方向，生命的意义，他没有更高的一个使命感，他没有，他失去了生命的方向。所以他说我不想活了，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上帝不再爱我，我不再有使命了，我不能再服侍上帝了，我作为先知不讲神的话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了。他失去他生命的方向，这就是约拿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约拿。所以我不想活了，你把我扔到大海算了。当一个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他一步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没有走到这一步，但有些人会走到这一步，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、生命的目标、生命的意义，他不想活了。最后呢，他们把约拿抛入大海，进入鱼腹当中，鱼腹就像一个粉末一样，我们后面再说。这是约拿，就远离上帝的路是走下坡路。我下面有句话说，坠入地狱不是突然发生的，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。约拿远离上帝，就在走下坡路，走下坡路，走下坡路，最后失去了生命的希望、生命的目的、生命的方向。这就是约拿，想不通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，我还连累别人，对吧？我自己活得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我还连累别人，算了。这就是约拿远离上帝以后，他失去他生命的根基、生命的方向、生命的目标。你看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，逃避上帝的路，逃避上帝就是一个下坡路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上帝为什么要兴起风浪？不是要惩罚他，上帝兴起风浪的目的是要唤醒他，把他带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但是我们记得，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就是罪在辖制你，罪总是带来风暴。弟兄姐妹记得，你远离上帝，基督不在你掌权，就是罪恶在你掌权。罪恶辖制你的时候，一定会带来生命的风暴。你还记得大卫吗？大卫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做王的时候，很荣耀的时候，他不再祷告，他忘记了上帝，结果风暴临到他的家庭，他的儿子起来遭了儿子的反，背叛他，要追杀他，大卫一边逃亡一边哀哭，那是家庭的风暴。雅各他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对待人非常的诡诈，上帝兴起风暴，让个比他更诡诈的舅舅来对待他。上帝兴起风暴的目的不是要摧垮他，不是毁灭他，不是打击他，上帝兴起风暴是要唤醒他，是要带他回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就在风暴当中，对吗？在风暴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上帝是透过风暴来唤醒他，上帝透过这个船长说你起来，上帝透过这些水手来告诉他，你是怎么能逃避你的神呢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基督徒很难堪的，我都知道，有些人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有好多种原因，他可能慢慢远离神，结果一个非基督徒说，哎，当初你去教会的时候，你现在不去了，这是提醒你啊，上帝在提醒你，让你回转。我知道今天有些人在风暴当中，可能在疾病当中，在婚姻的挣扎当中，儿女的背叛当中，人际关系很紧张的状态当中，都是风暴在你家中兴起了风暴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在风暴当中不一定是你的罪造成的，就像这些水手们，他们在风暴当中是约拿的罪造成的。说你在风暴当中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罪造成的， 但是你记得，只要我们犯罪，一定一定会伴随着风暴，一定一定会伴随着风暴。但是上帝让你进入风暴，不是要毁灭你，他是要唤醒你，让你回到神的面前来。可是约拿他要逃避上帝，他要逃避上帝。可是神经常说，你能逃避上帝吗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？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？无论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无论升到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无论展开清晨的翅膀，会到海极居住，就在那里。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约拿懂不懂？当然懂。什么人能逃避上帝呢？上帝是无处不在，你不可能逃避上帝的。那些水手们，个人向个人的神灵祷告，因为他们活在一种偶像的敬拜的文化的里头，他们拜偶像。哦，树有树的神，水有水的神，山有山的神，对吗？植物有植物的神，牛有牛的神，马有马的神，每个神管一块。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是这样来认识神的，他并不真的认识神。但是约拿知道，约拿说，我敬拜的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沧海大地都是他创造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神是无处不在的，都是他创造的，他知道。可是知道你还能逃避什么？神无处不在，你到什么地方去逃避神呢？一个非基督徒，你能逃避神吗？基督徒，你能逃避神吗？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你逃到沙漠，他在那里；逃到火星，他在那儿；你逃到大海的深处，他在那儿，他无处不在。所以约拿知道，我不能逃避上帝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对吗？对吗？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谁啊？你觉得贾宝玉、林妹妹能逃避曹雪芹吗？能不能逃避？能不能逃避？不能逃避吗？对不对？你觉得韦小宝能逃避金庸吗？能不能？不可能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。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面前。约拿知道，我不能逃避这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可他逃什么呢？圣经上说他逃避神的面。如果你读他英文，他 flee from the presence of God。 什么叫逃避神的面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想面对面的遇见你，我不想听你说话，我不想跟你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不想听从你的呼召。这是逃避他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话不投机，我不再想跟你一起说话。你没有见过你的丈夫和妻子两个吵架以后，你还愿意坐在对方的面前吗？愿意不愿意？小丹，你愿意吗？吵架以后你还愿意坐在帅英的面前看着他吗？逃着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约拿是逃避上帝的面，他不想见到上帝，他对上帝他不舒服，他不舒服。可是上帝没有放弃约拿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上坡生命成长是相当的困难。我记得几年前到那个 Water Park 在弗吉尼亚跟孩子们去玩，你走梯的时候走了好多步才走到那个高层啊！你知道我有恐高症，对吗？可是为了孩子我舍命了啊！我爬到高层至少要走十分钟，那么高，不知道是有好多排队嘛，对不对？十分钟。可是下滑的时候很快呀，几秒钟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跟随上帝要走下坡路，嘘，就下去了。你离开上帝很容易啊，拜拜，上帝，我不再祷告，我不再敬拜，我不再聚会，我不再见牧师的面，我不再见长老的面，我不再见弟兄姐妹的面，拉倒，拜拜，很容易啊。 可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有多难啊，弟兄姐妹。我见过，我有一对夫妇，他刚刚归主的时候很热心，在教会热心的服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开始不来教会。我打过电话，我拜访我很多次，每次都很难，我考虑考虑啊，我考虑考虑考虑，到现在我都见到他们。他躲避，他逃避，他不想回来。所以你把一个逃亡的基督徒，逃离神的基督徒拉回来，比领一个非基督徒归主要难得多。一个人还没有归主，你传福音给他，爱他，关心他，哎，他可能还是回来了，可能回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敬拜神，跟他一起敬拜。可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一旦远离神以后，再把他拉回来，相当的困难。这就是约拿，神要把他拉回来，多难呐！所以神兴起风暴，不是要毁灭他，而是要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，唤醒他。唤醒他，因为约拿不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不明白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，上帝教他的功课，让他学会怎么认识他需要神的怜悯，所以他可以上帝把他带回来。我知道弟兄姐妹，风暴可以让人醒悟过来，上帝没有放弃约拿，结果约拿逃避上帝，上帝仍然爱他，透过船长来提醒他，透过这些士兵们来提醒他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有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生活中的风暴，有些人突然失去了亲人，他的心突然被唤醒了，原来那么宝贵的生命一瞬间那个人就离开你，他的灵魂突然被唤醒了，风暴唤醒了他。我们中间可能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朋友。有些人逃离上帝的时候，他归主一段时间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慢慢的冷淡，多年不回来，突然家中兴起了风暴，婚姻崩溃，他回到神的面前。有些人他觉得生活非常的舒服，命运就在自己的手掌之中，他不需要上帝，突然有一天他的孩子背叛他，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不行，风暴已经兴起，他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。所以风暴不是要摧垮你，风暴不是要毁灭你，风暴是要唤醒你。好多人就因为在风暴当中回到了上帝的面前，有些人到一定年龄以后突然心中产生了一种风暴，原来没有上帝的生命真的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意义，对吗？面临人生终点的时候，他惶惶不定，心中没有安息，上帝把他带回来了。所以生活当中上帝兴起风暴，不是要毁坏约拿，而是唤醒约拿，是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哪些弟兄姐妹哈，现在在风暴当中，神没有意思要毁灭你，要摧垮你，神是要在唤醒你，在教导你，要把你带回来。只有在风暴当中，有时候有的人心才能被苏醒。像约拿这种人，没有风暴他是不回头的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不是要等到风暴的时候，兴起的时候，快没命的时候才回头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做，对吗？好，这是那第三点呢，很有意思。这些士兵们知道约拿做了这么一件很蠢的事情，他说不该怎么办呢？约拿说啊，这个风暴兴起是有我的原因，你把我抛到大海，风就平静了。可是这些士兵们，这些水手们，对不起，不是士兵们，水手们觉得，怎么能把大伙人就扔到海中呢？他们有怜悯的心，约拿没有怜悯的心，可是这些水手们有怜悯的心，说不可以， 所以他们奋力地把船要靠近岸边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后来这些士兵们就开始祷告，这个水手们开始祷告了。所以上帝很幽默，整个约拿书是充满了各种各种幽默，我后面会讲到，就像一本幽默小说一样。开始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向自己的神灵祷告，可到这个时候他们向约拿书讲的那个上帝来祷告。耶和华，你看他们完全改变了，过去是我的神灵啊神灵啊，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向耶和华祷告。祷告之后说，我们不想杀这个约拿流无辜人的血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他说是把他扔到海中，他不想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把他扔到海中，居然真的风浪就平静了。他们大大的惊讶，就是这是一个 miracle， 这是一个神迹。所以他们向耶和华祷告，向耶和华许愿说，我以后终身敬拜你。约拿很有意思，他无心到尼尼微去传福音，结果在风浪当中无意当中把福音给传开了。这个船上有个小小的福信，对吗？大家都能敬拜这个真神，这不是约拿的功劳，这是无心插柳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他的功劳。可是扔下去之后，你知道海水浸泡之下，约拿就更加清醒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上帝派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下去。有的人就说，这是个神话故事吧，这个童话故事怎么可能呢？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发现在海中的大的鲸鱼破开肚子以后，发现里面真的有人，有人被吞吃了，在历史中有发过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一个神迹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大海兴起风浪是神的作为，拆一条大鱼进来啊，来拯救约拿也是一个神迹。基督的福音它的核心就是神迹，上帝从无创造有，这就是神迹，对吗？道成肉身就是神迹，对不对？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迹。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上帝，一个是从无创造有的上帝，难道不能造一条大鱼，拆一条大鱼来救约拿吗？当然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问你承认，你不承认，不承认这位创造宇宙的主。所以上帝用大鱼来救这个逃命的、逃避上帝的约拿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生命中充满了很多的滑稽，对吗？不在风浪当中人不会清醒，不在风浪当中人不会祷告。约拿一开始逃亡的时候，差不多就不会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第一章里面，约拿从来没有祷告，到第二章才祷告。远离上帝的人是不会祷告的，他不想祷告，懒得见上帝的面。可是在风浪当中 push 你祷告，就像那个彼得在风浪当中的时候，他快要下沉的时候就说，主啊你救我，很短，对吧？主啊救我，就四个字嘛，对不对？中文就四个字嘛， The Lord save me， 三个字，对不对？我们中文翻成四个字。所以风浪让人心灵醒悟过来，主啊你救我，他开始向神祷告。风浪当中让很多人的心开始醒悟过来，呼求神。我们中间有人呢，因为婚姻的破裂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刚才说了，有些人因为一场车祸，他心里面在神面前叮咛，主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亏欠了你，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。那有些我们中间还有人做好的见证，他在外面的时候一个雷劈下来的时候把他打趴在地，他以为自己完蛋了，可是爬起来的时候觉得我还活着，他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对吗？所以当我们在风暴中，我们说主啊你救我救我，神来救你。可是约拿泡到海中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来救他？上帝派一条鱼来救他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上帝不派一条船而派一条鱼呢？如果来一条超大的大船能面对风浪，那救他不是挺好吗？对吧？五星级的船那是最好啊，对不对？上去以后洗个澡，对不对？然后睡在 柔软的西蒙斯的床上，然后有丰盛的晚餐，再加上几杯高档的酒，那是不是拯救他的一个方式吗？当我们在风浪当中，主啊你来救我，神来救你，但是你期待的是什么？一条船来救我好吗？ 如果没有五星级的船，一条小帆船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幽默的上帝居然派了一条鱼，你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一条鱼来救一个活人，为什么不是一条船呢？这就是我们的逻辑，对吗？上帝你来救我，我在风浪当中，你来救我。上帝说我来救你了，但不是按照你的方式，不是一条船，是一条鱼。你说这是救我吗？上帝啊，搞错了吧，怎么用鱼来救我呢？你知道在鱼里面是什么滋味吗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钻在一个鱼肚子里面？从来没有过，对吧？鱼肚子里的经历就是粉末的一种经历，里面是没有光的，里面一片黑暗，里面是没有空气的，你很快会窒息的，没有光，没有空气，你会发晕发昏了。而且鱼的肚子，它的胃的胃酸可以腐蚀你的皮肤啊，可以慢慢融化你的整个人的身体，这是一种死亡的经历，是一种坟墓的经历。你说上帝你太幽默了吧，你太幽默了吧，你用这种方式来救我吗？我们好多人在风暴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期盼上帝来救我们，是派一条船，可是上帝派的是一条鱼，而且在鱼当中的经验经历是很惨的一种经历，对不对？黑暗、窒息、胃酸、腥臭，这哪是救我呢？这不是开我的玩笑吗？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可能就是这种心态，上帝啊，我希望你来救我，可是你没有救我，我碰巧遇到一条鱼，你根本没有在乎我，你根本没有来救我，我要不是碰巧，不是幸运，有条鱼把我救到岸上，我早就死了，你根本没有做，你没有爱我，你没有救我，你没有听我祷告。可是上帝说，孩子啊，那个鱼是我派去的，我就是让你经历这个粉末的滋味。如果给你一条船，是无心机的船，上去以后洗个热水澡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然后躺在西蒙斯上面呼呼大睡，你说这哪是风暴啊，这是旅游，这是度假。第二天早晨爬起来拍拍屁股，又回到你以前的老路上去了，你不会对神向他祷告，你不会觉得我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你不想回转，你很快又回到你过去的老路当中。神要改变你，神要使用你，神要抓住你，祝福你，他派条鱼让你经历那个黑暗，经历那个窒息，经历那个胃酸的腐竹，让你觉得哇，生命真痛苦。就是那个时候你身上留下了上帝在你身上足弓的一个记号，你终身不会忘记。我们中间有人被雷打过的，你终身不会忘记。你们中间出过车祸的，神保全了你的生命，你终身不会忘记，因为你经历了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把神放在一个小的盒子里头，觉得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只能如此。不过神用他的方式来呼唤我们，拯救我们。约拿被大雨揪下来之后，我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上帝在约拿身上有更深的旨意，他在雨腹当中就像在坟墓中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基督用约拿来比喻自己，你不经过死你就不能经历在基督里的生，对吗？所以坟墓有的时候这个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不要绝望，神没有抛弃你，神在看着你，神允许这个风浪临到你，是因为在教你功课，来让你回头。他派了一条鱼，你不要嫌弃这条鱼，觉得很腥臭， 不是我期望的，但是那是神拯救你的方式。好，今天我讲的是三个方面的信息。逃避是上帝给你自由，任凭你逃，神没有限制你的自由，你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选择逃避上帝。逃避，上帝说我任凭你，你逃，但你逃绝对不是一种祝福，你逃避上帝的路就是下坡路。风暴，上帝兴起风暴不是毁灭你，他是造就你，是要唤醒你。这场瘟疫，我们在人类的这场大瘟疫大风暴当中，上帝在唤醒人类。如果人再不醒悟过来，继续的狂妄自大，审判就要最终会来临。所以风暴是唤醒人，风暴是呼唤人，上帝要透过这风暴把人带回到他的面前。大鱼不是巧合，不是滑稽，是搭救你的一种方式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方式，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不能理解的方式，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，上帝来搭救你。你看，上帝任凭你，上帝唤醒你，但上帝要拯救你。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巴不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提醒我们，约拿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不要再像约拿。上帝为什么救他？因为上帝爱他，上帝让人知道你靠怜悯才能活着。我现在叫你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人，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，上帝怜悯你，他不听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才明白，没有上帝的怜悯，我无法活在神的面前。时机到了，他才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上帝有的时候任凭你，但上帝不会放弃你，上帝用风暴带回你。在风暴中他不是不管你，他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叫条大鱼来搭救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要使用你。我们现在唱一首赞美诗好吗？那首叫什么如此的，最后一首诗歌好吗？你那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那一首，对，不是那一首，对，这一声音都绕你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唱这个，请大家起立好吗？我们一起唱有没有报告？没有报告我们就是有一个报告哈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赞美诗。
我们一起唱《只愿得着你》。
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我们，就是我们逃离他，他也没有放弃我们，我们一生仰望他，他引领我们，他抓住我们，在风浪当中他没有抛弃我们，他仍然要搭救我们。
Cheers.
一生活在你的面光之中，无论我们在高山，无论是在幽谷当中，你没有离弃我们；无论是在陆地还在风暴当中，你没有离弃我们。主，我们一生靠你的恩典和怜悯活着。主，无论我们怎么样逃避你，你的手比我们的路更长，总是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。你拣选了我们，你的爱永不舍弃我们。我们在背离的时候，你没有背离我们，你总是寻回我们。我们就像那个小儿子，像浪子一样，我们会逃避你，可是你从来不逃避我们，你总是爱我们。主，我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一同在风浪当中，你在眷顾我们，你在查看我们，你的手在托住我们。我们在水火当中，你不让水来淹没我们，不让火把我们烧尽，你对我们有创造的恩典、救赎的恩典，更有再造的恩典、养育的恩典、带领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一生仰望你的恩典，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主啊，你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，你竟然才来一条鱼来拯救我们，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可能不是我们所期盼的，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。可是主，你定义要救我们，你既一定要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的使命在我们身上，你的定命在我们身上，你保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要让你的荣耀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。主啊，谢谢你的信实，谢谢你永不放弃的爱，谢谢你施恩的手，谢谢你奇妙的作为，谢谢你伴随我们的一生。主，你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到了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生定义寻求你的面，永不离开你的面。你的面是可以寻求的，只有在你的面当中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。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看一下主日学。